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9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在派出所堂堂正正讲真相经历，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日。多年来，我主要是利用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救人，同时送上真相册子、护身符或者破网软件，也做过电话对讲的方式，效果都很好。2020年年初，当武汉瘟疫爆发后，我更是救人心急，就想让世人快点明白真相，相信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灾难，得到大法的救度。五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给有缘人讲真相救人，突然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一帮年轻警察，让我上车，我不上，不由分说就把我拽上了车，拉到派出所。在那一刻，我没有动任何不好的想法，同时向内找，可能救人急的心被邪恶钻空子了，阻碍我救人。从法中我知道讲真相是一把万能钥匙，我把心一放到底，请师父加持弟子抓住这次机会，好好讲讲真相，救这些年轻警察。平时一直想到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还没机会呢。我也没有把这所谓的绑架当成迫害。我悟到师父讲的，从师父传法时期，天上来了许多神跟下来，那些年轻人还没得救，我们不能落下他们。正好将计就计，机会难得，救人要紧。一到派出所，警察们先急忙去拿消毒液往我身上喷，又互相往身上喷。我站在那儿平和地对他们说，大义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命啊，瘟疫在警示人，可你们还在参与迫害行大善的好人，如果不参与迫害，何必怕瘟疫呢？警察们都面面相觑。等他们忙完了，对我又是用仪器从我身上来回检测一番。我心里不停地发着正念，请师父加持，清理派出所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清除所有警察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清除阻碍警察得救的一切邪恶。他们开始询问资料的来源和个人信息时，我说，不能告诉你，告诉你等于是配合你们来迫害我，其实是在迫害你们自己，知道吗？最后是你们遭报啊。我说，我是大法弟子，在做救人的事，现在只有法轮功在救人，面临瘟疫告诉人们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灾难。历史上多少预言都预见到了今天的大灾难，疫情是冲中共来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超过20年了，你说为什么越迫害反而走进修炼的人越多呢？是因为真善人是普世价值，能让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做好人才能躲过大灾难。当时我心中真的很平静，没有一点负面思维。我平时讲真相也没有怕心，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敢讲，特别是年轻警察，在街上遇到很多，基本都是穿便装，也有的就是便衣警察，我也不产生任何怕心。我非得给他多讲几句，让他多听听才行。有的接过酒瓶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说回去看看，有的笑笑点头三退， 还有嘱咐我以后注意安全，别在街上大声讲。我都谢过他们，好意我领了。我觉得有缘生命，无论是否是警察，本性的一面都是亟待听真相的，只是被邪党搞得无神论迷惑了，需要我们去点醒。我一直没接他们想要问的话茬，再问什么，我就所问非所答，讲我要讲的话。我说，我是说我们都是用自己的心在做，用我们自己嘴里省下来的钱在做，这是在救人。我又说，刘伯温预言中说，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还有十愁在眼前，一愁天下乱纷纷等等。真相资料里面都有，你们也可以找一本看看，做个明白人，不被邪党利用。期间警察照开锁的私自打开了我家的房门，把大法书抄走了。我看到了我的大法书，我说，你们这是犯罪行为，这不是跟流氓一样了吗？私闯民宅，神目如电。一个警察拿着师傅照片来到我面前，用他那穿着皮鞋的脚踩在我的脚趾头上，拿师傅的照片拖着我的下壳说，信不，我给你撕了。我严厉地看着他的眼睛说，你马上会现实现报。只见那警察浑身像过电一样打了个寒战，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出去了。大法是救人的，慈悲众生的，但慈悲与威严同在，不能无视恶人对师父法相损毁，对大法犯罪。我心里想着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大概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我也讲了很多真相。这些年轻警察从开始有的人口无遮拦，说些不该说的话，到静静地听，不再反驳了。一会儿出去一个，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马上抓住机会劝三退。有了前面的基础，一说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给自己留个后路，别跟邪党遭殃，以后可别参与迫害法轮功了。有的点点头，有的说好，劝退了好几个。后来所长把做好的记录拿给我，让我看看签个字。我说，我不看也不签。他说，你不看，那我得给你念念。我一听都是我讲真相的话，基本不少，没有一句不好的话。我心里轻松了，在心里一个劲儿地想，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最后警察说，你回家吧。我说，把我的大法书还给我，没书我拿什么学法。一个警察无奈地小声说，你再请一套吧，这书是不能给你了，给你了我们拿什么交差，你快走吧。我说，不给我书，我明天还来要，你们可得好好对待大法书啊。就这样，我堂堂正正走出了派出所。可是我回到家，一想到大法书没保护好，心里很难过，就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理派出所的场，想借药书再去派出所给这些年轻警察深入讲真相。我与同修交流了想法，同修说，觉得真相没讲透你就去，我们整体发正念，希望我稳住心。隔天早上，我发了很长时间正念，来到派出所。那天抓我的其中一个警察出来了，让我进去了。刚进屋时，那警察还是态度很不好，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让我坐在沙发上说，在这等着吧，看今天怎么收拾你。他就走了。我心里没有怕，根本不理会他对我怎样，只是觉得这些生命真是可怜。唯有真正明真相，才能从心底里不干坏事，生命才有希望。我待了一会儿，他走进来，我就跟他讲，现在明白真相的警察都痛改前非，保护大法弟子都步步高升呢。我就给他讲了一个实例，我家亲戚也是警察，明白真相，多年来用各种方式保护大法弟子，工作顺利，真是步步高升，都得大福报啊。他听了之后，刚进门时的满脸怒气松了下来。我说，你如果也能保护大法弟子，得了大福报，给我捎个信，我给你道喜来。他马上笑了，语气立刻转平和了。 我又待了一会儿，听见有开门声，我走出房间，来到靠近大门的一个屋子，大概好像是接待室，几个警察在电脑前办公。一个值班小警察看到我，让我坐下。我问，你们所长什么时候来？他说，8:30吧。我就坐那儿发正念，被罚。一会儿进来一个人，我一看来人了，就上前对他们讲，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啊。我看进来的人都在一个表格本子上签字，可能是在签到吧。签完字才走进各自办公室去。借这个机会我就说，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啊，看看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和现在的孙立军都是迫害法轮功遭报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明白三退才能保平安呐。有的人看看我也不说啥就上楼了，有个警察冲我笑笑，说一句，你真敢讲，也就走了。还有来办事的人也听到了我在那儿讲。我看看墙上的时钟钟，快8:30了，就问那个小警察，你们所长怎么还没来呀？他说，不知道呀。他说，你坐这儿吧，讲讲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一看正好屋里还有5-6个警察，也都听听，我就大点声说，好吧，简单点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制造的，欺骗老百姓的。其实谎言一戳就破，你想想为什么自焚还要到首都呢？去没人的地方得了呗，而且各类人都有了，大学生、老年人，还把孩子也利用上了，让人看着揪心是吧？就是制造仇恨，给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呗。其实大法书中都讲了，修炼人不许杀生，自杀也是有罪的道理，所以那些自焚的人不是修炼人。听完了，有人说，哦，是这样啊。转变后的那个小警察时不时地走过来，竖起大拇指说，你真厉害，你讲得真好。他还说，看来神真的是存在的。一上午也没看见所长来，到下午他们来上班，看见我还坐那儿发正念，又有人围过来问这问那的，有叫大姨的，有叫大姐的。我就一边随着他们爱听的话题讲，我给他们讲了新唐人电视讲的都是神传文化，我还给他们唱唤醒歌曲，希望唤醒他们的本性。借去卫生间走路的时间，我把转变过来的那个小警察给劝退了。他很高兴地说，退退。等到他们快下班了，还是那个接待我的小警察把我送出了门，根本没见到所长的面，大法书也没能要回来。但是我觉得这一天没白来，我在派出所里唱了主角，更深入地给这些小警察们讲了很多真相。这次机会确实很难得，我体会到操控警察的背后邪恶因素被清理掉后，表面的人只有听真相的份儿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法弟子们的正念作用下，那个场是纯净的。我深刻体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讲的考验面前见真性。这是这句法的一次真实经历，感谢师父一路呵护。个人经历与体会层次有限，写作能力有限，感觉没有表达清楚，不妥之处请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切磋发资料讲真相的方式，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日。最近社会形势巨变，瘟疫洪水频发，国际社会灭共大潮初期，灵源大法学员救人心切，在发真相资料讲真相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希望通过此文能够与同修切磋，找到不足，共同精进。一，
关于真相 U 盘的发放方式。以 U 盘方式传播真相视频效果很好，真相 U 盘的成本比较高，也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大部分老年人不知道 U 盘是干什么用的，有些中年人也不会使用。无论哪种使用方式，在手机上、电脑上，或是插到电视上、网络机顶盒上观看，操作起来都有一定难度。尤其是电视和机顶盒，不同品牌型号，操作步骤也不同。最好是面对面发放，尽量发给有能力使用的人。不会使用的可以当面告知使用方法，同时附有使用说明书就更好了。有的同修把真相 U 盘大量的粘在门把上，放在小区的平台上，放到住户门外的台阶上，放到银行柜台上。有同修亲眼看到放在银行柜台上的两个 U 盘被清洁工当垃圾收走。同修并不是有意浪费大法资源，但这种发放方式，不明真相的人，不懂 U 盘使用的人未必会珍惜。如果造成丢弃现象，客观上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二，关于真相 U 盘的内容选择。笔者个人认识，如果是大面积向世人发放，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明慧网已经发表，或天地行论坛上得到明慧许可发表的视频。如果是发给亲朋好友，可以针对自己所了解的对方的心结，有分寸地选择其他网站视频、音频。但学员修炼交流文章、苍与劫、轮回纪实、弥勒日巴修炼故事的电子书等不适合选用。三，发真相资料夹带一元钱或者给米给面。有的同修把真相 U 盘和一元钱同时放在自封袋里，发到户外平台上。有同修亲眼看到一个人把钱拿走，把装着 U 盘的自封袋又扔回平台上。另外，我们还了解到，陵园临时同修向周边地区提供真相资料的时候，同时也附带米和面，让学员发真相资料的同时，免费赠送一些米和面，认为这样世人容易接受真相。同修为世人得救，无私付出的心是好的，但做事还是要看效果。我们已经把最珍贵的真相资料送给他们了，世人明白的一面会知道珍惜。师父在红银三留意中说，生生轮回苦等断肝肠，红尘欲海无尽头，就为这看似平常的纸一张。我们救人是呼唤世人内心尘封的正念，一点蝇头小利不能唤醒正念，反而会勾起一些世人的贪心。明慧网发表过一则简讯，真相资料不宜夹带钱发放，说一个人发现自家门上粘的真相自封袋里有一元钱，就把钱拿走，把真相资料扔了，又把别人家门上的钱拿走，真相资料也扔了。他告诉亲属说，法轮功发钱呢。这个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钱上来了，真相资料却扔了，反而造了业。有一位同修发真相 U 盘，世人问为什么不要钱，他回答，因为无价，所以不要钱。真相资料是无价之宝，世人了解真相，我们反而要给粮给钱，会不会给世人造成法轮功真相廉价的误解呢？同时也会干扰正常讲真相的同修，目前已经造成干扰了。有的同修去农村讲真相，世人跟同修要钱，还说你们有钱。四，社会形势和预言在讲真相中只能作为切入点。有的同修从网上下载各种预言，如铁板图，编辑打印让同修发放。大家知道刘伯温悲剧符合了现在的瘟疫，已经发生的事实摆在世人眼前，对救人有一定的效果。目前动态网上对铁板图的推测是针对现任某人的，这个针对性太强了。讲真相不是办媒体， 针对性太强的东西不适合我们拿出来讲。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至于说谁的政府谁怎么样，其实作为修炼的人来讲，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他，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他，我就是来救度众生来了。今天谁当政，明天谁当政，他谁愿当政谁当政，那是神安排的，他就这样。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儿去，你就想偏了，只要你一想就偏，根本就不去管，你们就做自己的事。往往有的时候你们越执着某件事情，那件事情越出问题，越会形成心性观的一个东西了。你越不去管那些事越好，你们有你们的路，人有人的事，你们有你们要做的。对于政治上的事情，对于党派和党派之间的问题，管都不要管，想都不要想。有同修根据一些预言和自己的理解，讲邪党在今年七月某日解体，把这些内容编辑成资料散发。建议同修讲真相，尽量围绕着实实在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去讲。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篡政70年来种种罪恶，隐瞒疫情造成全球瘟疫爆发等等，这些事实能讲清楚就足以破除邪党谎言了。对于未来的事情轻易下断言，如果将来没有应验，世人会认为我们危言耸听，从而造成反感，起到负面作用。以前明慧网上有交流文章，有学员跟世人讲2008年邪党奥运会开不成，后来造成世人的质疑。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些预言瘟疫只能作为讲真相的辅助，点到为止，不要把它作为讲真相必讲的或者是主要的东西，这样呢会偏离你们要做的事情与目的，那样也太依赖于那些预言了，它只能给你们做辅助的作用，不要讲太多，点到为止，就是智慧的去讲真相，你才能把人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大法弟子要是不碰到今天这场迫害，我不会让你们把这些预言找出来的，是这个道理吧？大法弟子就是按照大法做的，你们在创造历史，你们在创造未来，谁安排的也不算，谁看到的都是过去已经改变了的，即使偶尔碰到了几件事情相同，那也是在安排中需要而安排的，那仅此而已。笔者在现有层次上的理解，即使刘伯温悲剧符合了现在的社会形势，也不能说明未来的一切都会按照这预言应验，因为一切都是师尊根据正法的需要重新安排出来的，不是哪个旧宇宙的生命能够预测准确的。不管社会形势如何变化，大法弟子都要理智清醒地去救人。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这反映出我们过去没有重视修去的一些观念，执着于政法结束的时间，执着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当然，我们可以把社会形势和古代预言作为切入点，真正目的还是让世人了解大法基本真相，明白邪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最近明慧网发表的《明慧传真》，结合时事讲真相，分寸把握适当，效果很好。有的同修可能认为讲预言讲政治局势对世人有震慑力，基本真相讲了又讲，世人不感兴趣。但是讲真相本身是对一个生命和这个生命背后巨大天体无量众生根本上的救度，表面上看起来简简单单，实质上牵扯的因素很大，什么方式效果好不能用人心衡量。讲基本真相世人不爱听，需要自己在修炼上下功夫。世人不明真相，大多数是被邪党早期抹黑法轮功的谎言蒙蔽，讲基本真相这个主线不能偏离。我们从720的血雨腥风中走过来， 很多同修磕磕绊绊，师尊为我们操尽了心。在最后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我们要加大力度，多学法，更加理智、清醒、成熟。社会形势越宽松，对我们心性的要求越高。不管人类社会如何风云变幻，我们一定不能被带动，也不要因为救人时间紧迫就浮躁。心要静，要稳，要正，唯有走正这条路，才能真正把人救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正路》中说，最后的时刻，邪恶的因素会减少，环境会宽松，世上的形势会有变化，要求你们走正的路永远不会变。个人认识仅供参考，因为没有机会与同修当面交流，不妥之处还请见谅，如有不符合法之处，也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理财红利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30日。前几天见到一位同修，隔着我弟一些同修参与各种名目的所谓投资理财的平台。正好我前段时间也经历了一次这类事情的过关经历，有一些感想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八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位大学同学的电话，说他正在参与一个全球商业项目，收益不错。这位大学同学是位经营实体多年并且很成功的男同学，他说得知我这些年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精神上也受到很大伤害，很想帮助我一下。接着又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那个投资理财项目的发展情况。我说我没有参与过这类事情，听不太懂。他说不需要我懂太多，也不需要我操心，一切由他操作，只提供给他一个账号、密码和化名。每股是7000元人民币，投多少都行。如果投一股的话，不到两个月就可以回本。每年大约能分到4到5万元人民币的红利，挣到钱是我的，万一赔了算他的，让我尽管放心。当时真的是动心了，我犹豫了一下，说晚上给他回话。放下电话，我心里开始翻腾，就与丈夫同修商量，他说，这是冲着你的心来的，于是我就认真对照法找自己。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利益之心。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最艰难时期你们都走过来了，我告诉你们，早期的大法弟子，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或者是随师父来的，你们个个都算上，要想在常人社会中做点什么，你们个个都是亿万富翁，你们个个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名人，你们个个都是很高阶层的人，你们今生来当了大法弟子，那些都放弃了。你们要想发财，你们早就能发财，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我和丈夫目前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正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作为修炼的人，就要听师父的话，应该放弃想发财的人心，把心放在精进实修上，实现自己生命的夙愿，返本归真，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第二，我悟到自己没有做到善，我如果得这么大的利润，是不劳而获，这钱是怎么来的？我想一定是有人赚就有人赔。作为修炼的人，做事要为别人着想，这与法的要求差得太远了。如果我赔了让同学承担，这么做也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啊，这哪有善啊。第三，我觉得这类投资平台在常人社会也不是正当的行业，也不符合常人的法律，作为大法弟子是要超越常人的， 要做常人中的好人，更好的人。如果违反常人法律的话，那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常人了。还有，如果参与进去，虽然我不用每天操作，但同学也会常常和我联系，也会牵扯很多精力，浪费师父给我们延长来的宝贵时间啊。悟到这些后，我决定不参与，但一想到拒绝时，心里很难受，很揪心。我知道我可以不为利益所动，但还被情所缠绕，友情、男女之情，还很看重自己的面子。我的这位大学同学是我的同乡，初中就在一个班级，关系一直很好。他在我同学中事业最成功，算是佼佼者了。那年同学聚会时，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也做了三会，而且他还能帮助我向其他同学传播真相。他在我的心目中很有分量，我若拒绝，很害怕对他有伤害，所以心痛难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想修炼，人的情就要往下放。既然这颗心反出来了，那就听师父的话去掉它。悟到后，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平静了。晚上我委婉地拒绝了，他也回了一句好的。另外，据我了解，国内很多所谓的赚钱平台都是骗人的，有的同修投进去了几万十几万的，现在连本都没回来，更别说什么红利了。这不是人为的给自己增加了光和难吗？最后引用师尊的一段话与同修们共勉。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其实我说的根本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你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别无选择，真的别无选择。这是大法弟子，常人呐，他可以六道轮回，各界转生，你们不能了，你们就是大法这件事情。所以呢，不做好，那留给自己的那就是悔恨。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如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